今天晚上这样的荣耀与我们同在，可是我们仍然要呼求你，愿你更荣耀的显降在教会，显降在全地。主，愿你裂天而降，好像火烧干柴，又像火将水烧开，使敌人知道你的名，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，使全地的人的心都要苏醒过来，要迎接你的荣耀，要预备自己迎接你的再来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今天晚上我要继续讲荣耀的呼召。神呼召我们做一个有意向的人，神呼召我们做一个有意向的人。我讲的意向不是说一个人祷告他看见一幅图画，我讲的意向不是这种图画式的思想而已，我讲的意向它是一种里面的启示。就像加拉太书第一章十六节，保罗说，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，神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保罗里面，这种里面的启示会改变人的一生，也会掌控人的一生。他既然说是意象，英文说 vision， 那个意思就是一种里面的看见，里面的看见。那保罗看见了什么？主在荣耀的光中向保罗显现，保罗遇见耶稣基督自己。那么这样一种看见，使保罗由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人，变成一个忠心跟随耶稣基督、见证耶稣基督的人；使保罗由一个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人，变成一个丢弃万事、看作粪土、我要得着基督的人。所以这个从天上来的意象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显现，掌控保罗的一生，使他一生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那么主自己是保罗的标杆，主自己是保罗的基业，他不但自己要得着主，而且呢，他要向外邦人见证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要使外邦人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而且竭力追求神圣洁的荣光，追求全然成圣，可以在基督里跟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所以众圣徒要全然成圣以后得着什么基业？就是神自己，神自己就是我们的基业，而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所以这个从天上来的意象，意味着一个人里面有神儿子的启示，这个人里面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显现。你知道，不是一个人他常常上教堂就会有异象，也不是说一个人他说我受过洗了就会有异象。那个异象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充满了这个人的眼目，神儿子把他自己启示在一个人里面，从此以后这个人他不会再追求别的，他单单要追求耶稣基督自己。从此以后这个人他没有办法为自己而活，单单为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活着。这个就是保罗的见证，因为他是一个有意向的人，所以他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你知道保罗讲这句话，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时候，他身处监狱里头，周围的环境不可能让他感到愉悦，可是呢，他却在那里认识基督，晓得主复活的大能，他与主同活，充满了喜乐。他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所以你要发现保罗这个有意向的人，他的生命不是跟外界的环境连在一起的，而是他一直跟里面的主，那位永恒的主紧紧的连结。所以保罗用他自己的经历证明了，一个人即便处在逆境当中，仍然可以靠主喜乐。你知道世界上的人是没有意向的人，他们常常追求的只是一种很短暂的幸福，那这个幸福好像随风而至又随风飘去了，因为他们只是在环境当中 寻找幸福，可是环境是会改变的。可是基督徒不一样，他得着耶稣基督做他的基业，他在基督里面就有永远的喜乐，以神为乐。我们来看箴言29:18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箴言29:18。29:18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；唯遵守律法的，变为有福。没有异象，民就放肆。所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就是有异象的人，一种就是放肆的人。那一个有异象的人，他一定是一个专一寻求主的人；那一个没有异象的人，是一个放肆的人，他不服约束，他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。可是一个有意向的人，他会专一的寻求主，还有主的旨意，他会渴望更认识主，他很想多多明白主的心意，然后要顺服。这里提到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，意思是一个人他知道顺服神，遵守神的命令，这就是一种福气。只有有意向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看见。所以有意向的保罗，他在地上就是代表基督，彰显基督，活出基督。他常常在里面不住的祷告，所以用信心与主联合。他在对主耶稣那个绝对的信靠当中，他凡事放胆，连死都不怕。他觉得没有关系，生死都无所谓，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叫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，让耶稣基督在他身上，在凡事上得荣耀。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5:13-15。哥林多后书5:13-15，哥林多后书5:13-15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，若果谨守是为你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保罗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，所以一个有意向的人是为主癫狂，而且是单单为主而活，对不对？替他们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那没有意向的人，他不会为主癫狂，他就是不冷不热。曾经有一个门徒，他来到一位约瑟神父面前，他跟神父讲，他说：神父，我尽我所能谨守我小小的法则，小小的禁食，小小的祷告，我也尽我所能努力清除我脑中邪恶的思想，还有我心中邪恶的意象，那现在我还要做什么呢？这个约瑟神父就站起来，就向天伸出双手，他的手指呢好像变成十盏点燃的灯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：为什么不彻底变成火焰？你只仅仅你小小的法则，小小的禁食，小小的祷告，你为什么不变成彻底变成火焰？那主耶稣来就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，使人被灵火点燃，他整个人变成火焰，为主癫狂，他被主的爱激励，为主而活，愿意为主焚烧，被焚烧，他要撇下一切跟随主，到任何主要他去的地方。历史历代你都会看得见这种为主癫狂的圣徒。英国有一个 James Fraser 赋能人，他本来是伦敦皇家学院的学生，他读工科，他对数学工程都很有兴趣，也很精通。他说他所学的东西呢，在世界各地都很有出路的，而且他也知道自己才华不俗，他很会弹琴，可以开演奏会的。可是他在大学里的时候，他面对面 遇见了耶稣，认识了耶稣，就像约翰威斯理在厄德门街的经历，所以他的心开始奇妙的火热起来。他头一次体会到好像神可以借着圣灵在人心里面成就的改变，那么耶稣基督就成为他的意象，在他心中点燃那个神圣爱火。他发现他从前的喜好已经被一种新的热情所掩盖。过去呢，他的心灵浸润在贝多芬、莫扎特、鲁宾斯坦、帕格尼尼的音乐世界里头，可是呢，他从来没有真正感到满足。而他在大学里遇见耶稣，耶稣的同在又成为他心中真实的满足。有一天，他就在图书馆里读一本同学给他的小册子，然后呢，他就读那本小册，就提到说，我们一定要放弃自己的计划，放弃自己的前景，因为神有更好的为我们存留，神为我们有更好的计划，更好的远景。而且那本小册子还提到说，可以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不顾性命，你失丧生命是为了要得着生命。他读完这本小册子以后，他离开图书馆，他要回家，他走在那个利奇沃茨的花园城一直到威廉大道的路上，他就一直在想，仔细的想，好像有一个新的生活的景象为他展开了。因为他这样面对面遇见神，有个新的强烈的意念占据他的心灵，神就在他里面大大做工，他不再对他从前所最新的事物感到兴趣，反而呢，他像一个要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运动员一样，开始将他的生活重新调整。毕业后呢，他就加入了内地会，以后他被差派到中国西南边陲之地服侍。在那个地方呢，太多想不到的事情都发生了。最料想不到的是，他也在那里看到了从前他以为只有在天堂才有的奥秘，他从来不知道他也能够在那样的偏僻的地方享受与神相交的福杯。他在那个 偏远的云南山区独来独往，别的宣教师认为他是一个癫狂怪异的苦行者，他很辛苦的为主做工，可是别人叫他洋教化子，因为他太穷了，叫他洋教化子。想想看，一个人怎么会从一个大英帝国的文明世界进到一个充满了瘴气、蚊蝇还有虫蛇的山区，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非常不方便的，那个长途跋涉十分的劳累，休息跟睡眠不足，而且营养缺乏。他得过伤寒、疟疾、肠胃病，而且来势汹汹，几乎快死掉。而且早期的工作遭遇反对、迫害，根本是家常便饭。可是呢，他爱灵魂的心、爱主的心，他始终没有改变。他特别爱傈僳族，所以他被称为傈僳族的使徒。我告诉你，因为他是一个有意向的人，只有一个有意向的人才会这样为主癫狂，才会放下一个锦绣的前程去云南那种地方拓荒为主做工。他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也是一个蛮有圣灵的人，他真的为主摆上一切，最后他埋葬在自己劳苦撒下福音种子的地方。果然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你知道傈僳族有许多的人归主，而且那些部落的教会都很兴旺，只因为赋能人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。那么保罗说，若果癫狂是为神，若果谨守是为你们。没有意向的人过一种放肆的生活，可是有意向的人是过一种谨守的生活，像保罗一样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三节这里提到，若果谨守是为你们，谨守这个希腊字 Sophroneo， 它的意思是镇定的、冷静的、清醒的，镇定的、冷静的、清醒的，叫谨守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有意向的人，他的眼目充满了耶稣。当周围的环境如同惊涛骇浪的时候，他安稳地住在主里面，他保持镇定，灵里平静，而且头脑清醒，他不会逃避环境，也不随波逐流。所以谨守就是镇定的、冷静的、清醒的。 John Calvin 约翰加尔文，他在英国的时候，伦敦发生大瘟疫，所以他想要搬到乡下去住，他就收拾了行李，备妥了马车。他正要上马车启程去乡下的时候，他听到一个仆人跟另外一个仆人讲说，我推测我的主人离开伦敦逃避瘟疫到乡下去，是因为他的神住在乡下，而不是住在城市，不住在伦敦。哇，这句话很扎加尔文的心，他想一想，我的神是无所不在的，他在乡间他会保护我，他在城市也照样会保护我，所以我一定要住在原来的地方，他就决定不走了，仍旧住在伦敦，所以神就在伦敦使用他帮助看望许多病人，而他从来没有被传染，所以一个人他安稳地住在主里面，待在神所要你待的地方，灵里镇定，你头脑清楚，知道待在主要你待的地方，这个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11:9，好吗？哥林多后书11:9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读后面，我向来凡事谨守，后来也必谨守，总不至于累着你们。刚刚提到一个有意向的人是一个谨守的人，不过呢，这里的凡事谨守的希腊字是 tereo， 就是跟刚刚哥林多后书5:13的谨守是不同的希腊字。那这里提到凡事谨守，谨守这个希腊字也出现在马太福音19:17，你可以看马太福音19:17，最后一句，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遵守就是这个谨守，遵守 tereo。 你再看约翰福音14:21，我们应该会背约翰福音14:21，我们一起来背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这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遵守这个字就是 tereo， 就是谨守，谨守。你再看约翰一书2:5，约翰一书2:5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凡遵守主道的，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，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。凡遵守主道，遵守这个是 tereo， 就是谨守这个字，所以谨守这个字有谨防，严守、防守、保守、遵守，所以这里一再提到遵守诫命，遵守主道。所以一个有意向的人凡事谨守，就是他会在每一件事上或是在每一个场合当中，他就是要知道主的意思，他要遵守主道，他要遵守主的命令，这个叫做有意向的人。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，他们极力在扩张教皇的权力，而且争夺政治的权势，聚敛财富。可是当时呢，法国西部跟意大利北部山区出现了一个主张要回归圣经、要跟随使徒教训的清流团体，叫做瓦勒杜派。这个创始人瓦勒杜，他原来是里昂的公民，他活跃于社交、商业、政治界的富商。 可是呢，在1973年到1173年到1176年，12世纪的时候，他得着从天上来的异象，他遇见主，所以呢，他就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当地的方言，然后他读到马可福音10章21节的话，他就有感动，他就变卖所有的家产分给穷人，而且在公众场合四处传福音。所以他就吸引了一般跟随者，被称为里昂的穷人。他们游行传福音，凡物公用，而且凡事谨守，过着简朴的生活。后来他们被称为瓦勒杜派，这个运动是由法国南部延展到意大利、德国等莱茵河的地区，而且延伸到西班牙、波西米亚跟波兰。那这个瓦勒杜派就是主张你要回归圣经，他们注重神的话，一定要遵守神的道。这个就是一个有意向的人，凡事谨守，他一定要遵守神的道。他们以耶稣基督为他们信仰的独一中心，所以他们没有主教，没有教皇，他们拒绝一切人为的信条，而且坚持呢，凭信徒有权利照着圣经传福音。他们过着很清贫的生活，就在家里聚集聚会，然后呢就到各地去传福音，教导圣经，而且竭力的要遵行圣经里头所启示的主耶稣还有使徒们的榜样。他们相信如果教会跟随使徒的脚中行，就是忠于主的呼召。相反的，如果教会不愿意弃绝属世的权势跟财富，就会变得世俗化。他们觉得教会堕落是始于第4世纪，那时候罗马天主教跟康斯坦丁正教联合，神职人员就开始世俗化，过着违反圣经的奢淫的生活。那瓦勒信徒当然会遭到罗马天主教还有那些争权的政客，还有一些强暴的士兵严重的迫害，还有大屠杀。可是他们在逼迫之下仍然幸存，而且在改教运动兴起以后，他们就纳入新教的一部分。所以这个瓦勒杜派，他们的忠信，他们的清心，还有他们忠于圣经，他们凡事谨守，遵守主道，他们对于使徒的教训紧紧的跟随，是中世纪教会黑暗历史的一线曙光。18世纪在美国的新英格兰，带起属灵大复兴的约纳丹·爱德华兹，我觉得这个人也是一个得着从天上来的异象的人。有一次他读提摩太前书1章17节，我们来看。有一次呢，他提到读到提摩太前书1章17节，在297页，找到了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再一次，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好，他一再读这句话，一再读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心灵里头对神的荣耀升起一种新的感觉，他就觉得这个神的本体不能朽坏不能看见，他是独一全智的神，永世的君王。他觉得神的本体是那么的美妙，所以他很渴望被神吸进去，永远呢在天上与神相交，永远以这位荣耀的神为乐。他觉得那将是何等大的快乐。有时候他看见一种异象，好像他远离人间，独自在深山跟旷野当中与主甜蜜的交谈，有一种甜甜的火热一直在他心中焚烧，那是一种灵里的灼热，超越现世的烦恼，里面充满了平安跟甜美。他常常觉得神的威严跟神的恩典甜蜜的连在一起，打成一片。他感受到的是一种温柔的甜蜜，还有圣洁的威严，也是一种尊严的慈悲。 他觉得那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甜蜜，是一种崇高、伟大、圣洁的温柔。所以这个神的威严跟神的荣耀就成为他一生当中无法抑制的热情。在他的讲道跟教导底下，属灵的大复兴就在1735年临到 Northampton， 就是北安普顿。有许多的人悔改信耶稣，不论老少，开始对于追求主有更大的兴趣，他们关心自己灵命的成长。那原来的爱德华兹知道这个是圣灵的工作，他知道只有上帝能够改变人心，只有上帝能够把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转变成属耶稣基督的圣洁人生。他觉得圣洁到底是什么，他的体会就是圣洁就是一种甜美、愉悦、可爱、安详、平和的性情。他说这个圣洁呢，就会给灵命带来活力、平安，还有最深的喜乐。所以他说，我的心灵渴慕神，也渴慕耶稣，还有我渴慕更多的圣洁。他说我的心好像充满了渴慕，几乎要破裂了。所以祷告对我来讲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，祷告就是我好像把心中的热望给释放出来的一个呼吸。他说渴望在凡事上做一个完全的基督徒，与耶稣基督那可敬的相貌相似，而且我很想要在凡事上按照福音那个纯洁美妙可颂赞的规则去行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一个有意向的人，对不对？他渴望做一个完全的基督徒，他要与耶稣相似，而且凡事他要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。我觉得意向，我建议今天在讲的意向，常常是借着圣灵充满临到一个人，这是最常见的情况，借着圣灵临到人。你来看《使徒行传》2:1-4，《使徒行传》2:1-4，这里提到五旬节到了，门徒聚在一处，忽然呢，天上有大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然后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落在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好，这些使徒们一被圣灵充满，彼得站起来说话。我们来读25节，一起来读25节，使徒行传2:25，一起来。大卫指着他说，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。好，你看彼得说什么？他看见主，他那么清楚，觉得主就在他眼前，就在他右边啊！所以彼得圣灵充满在灵里，看见主，主自己成为他的意象啊！你再读32-36，《使徒行传》2:32-36，一起来读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但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所以你看彼得，他一被圣灵充满，他看见主，他得着异象，他就不能不开口为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做见证，对不对？他见证神已经立定十字架的耶稣为主为基督，基督就是王，弥赛亚，受高君王的意思。而圣灵浇灌下来，就是因为耶稣已经被神的右手高举，所以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圣灵浇灌下来。而我们知道彼得一靠着圣灵说话， 众人听见就觉得扎心，就悔改，就受洗，就加入教会，而且大家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。到了《使徒行传》第三章，你看到彼得在那里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使一个瘸腿的人起来行走，结果被抓走了。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，第四章第五节，第五节到十二节。那个时候他被抓去五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。第二天，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，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、约翰、亚历山大，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，叫使徒站在当中，就问他们说：你们用什么能力，奉谁的名做这事呢？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对他们说：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，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，他是怎么得了痊愈，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，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，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二十节，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所以一个有异象的人，他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在灵里看见主，听见主。所以这个异象就是会激励一个人的心，使人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。如果基督徒常常不敢做见证，一定是一个没有异象的人。你看有异象的彼得，他大胆地为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做见证。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所以被圣灵充满，就是要得着从天上来的异象。一个有异象的人，他一定要常常花时间在主面前，求主的灵重新充满他。身上的膏油必须是满的，像聪明的童女预备够多的油，然后在每天的生活里头彰显主荣耀的形象，然后顺服圣灵的带领，为主做见证，做任何主要我们做的事。我自己也是一样，我信耶稣的时候，圣灵开启我属灵的悟性，让我明白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耶稣就是我追求的对象。而当我竭力追求主，自己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哎呀，我觉得主那个奇妙的显现跟奇妙的同在，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，让我非常的着迷。所以耶稣基督这位万王之王就成为我的意象。我只有一个追求，每一天我要在圣灵里遇见主，每一天我要得着主荣耀的同在，然后从早到晚我不违背主，也不违背主的命令，不违背这从天上来的意象。凡是有异象的人，他们见过神的荣耀，他们当然会期待神的荣耀要更多显降在教会，甚至显降在整个社区、整个城市、整个国家。因为我们知道当神荣耀显降的时候，会有许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神，也会有更多的人经历到神荣耀的同在。所以我们要常常为教会祷告，因为你很清楚知道不是来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有异象，所以我们需要为教会的众圣徒祷告。你知道当圣灵如此降临的时候，人们甚至会抛下工作，不分男女，都是在那里专心的等候神。在路易斯大觉醒的 Louis Awakening， 就是我们通常知道的赫布里地群岛大复兴，或是海布里地群岛大复兴。当时在那些地那个地方的传道人这样讲，他说那个主的灵呢，奇妙的停留在那个地区不同的城镇，他的同在会临到人们的家中，有时候在草地上，有时候在荒野中，有时候甚至在马路上。 他说神所赐的复兴最大的特色就是有这种神荣耀的同在。好，这段期间呢，很多人他们寻见耶稣基督，可是其中大概有75%的人是在参加聚会之前或者听见传道人讲到之前就已经得救了。神的能力量大大的运行，所以人还没有进到教会之前，他们里面已经被那种对神的敬畏感，被那个敬畏感紧紧的抓住。所以这个海伯里地群岛大复兴提供了一条简单的线索，让我们看见当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。这个甘邓肯他提到，海伯里地群岛复兴刚发生的头几天，有一次在一间挤满了人的教会，他说当他结束整个聚会之后呢，他发现会众都好像 不愿意离开，然后呢有的人就是站在教会外面，和大家又很安静。他说那个气氛呢实在静默到令人感到紧张。他突然间教会里出现一个哭喊声，一个年轻人就全心全意为他的同伴们代祷，因为他同伴们都还没有信耶稣，所以他为他这些同伴们失丧的灵魂感到负担很沉重，所以他就一直祷告祷告祷告，他整个人俯伏在教会的地板上。然后这个年轻人祷告说，神啊，你答应过的。他说他一听见这个年轻人祷告说，神啊，你答应过的，突然好像在教会屋顶隆隆作响，好像有战车从教会屋顶通过。然后他说会众就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大能催逼，他们就再次回到教会。然后呢，他说那个认罪悔改的浪潮就横扫整个教会，连平常看起来最刚强的男士也在那里向神呼求怜悯。然后呢，继续不断有人，他们好像被一股自己所不知道的什么能力催逼，也陆陆续续一直跑到教会来，大家都双膝跪在地上，感受到神荣耀的同在跟能力。几天之内，整个教区都产生了属灵的觉醒，所以教会大大爆满，根本就容纳不下来的人，而且每一次聚会呢，都欲罢不能，常常持续到清晨3点。他说就是跟邓肯这样，他说这个海伯里地群岛大复兴期间，那些决志归主的人大部分都是来教会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信耶稣了。好，当神叫他们认罪悔改的时候，有时候他们正在织布机旁边织布，只好停下来认罪悔改，有的人是在田里耕种，他们也需要停下来认罪悔改。所以每一次复兴最基本的特征，最首要的特征就是人体会到神的同在，人很清楚的体会到神的同在，体会神就在他圣洁慈爱还有大能当中可畏的接近人，威严可畏可是又那么靠近人，神来造访他的百姓，让他那个荣耀的同在被人知晓。所以教会复兴的开始是因为神的同在彰显出来，有一种搜索人心的能力，有一种烈火在那里焚烧的能力。只有借着神的同在持续不断的彰显，这个复兴的灵火才能继续下去。一个人叫 Arthur Wallace， 他这样讲，他说复兴的灵就是意识到神的同在。所以如果基督徒常常处在复兴当中，就是他继续不断，他可以意识到神的同在，他身上经常有神的同在。一个人失去神的同在，这个人就需要被复兴，直到他再次意识到神的同在。那个甘邓肯，就是这个海地里布群岛复兴被神使用的这个神的仆人甘邓肯，他这样讲，他说今日教会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意识到神的同在，今日教会最迫切需要的是意识到神的同在。所以复兴的第一个特征是体会到神的同在，第二就是对神的话语有反应，对神的话语有反应。因为神的同在呢，对于神的真理赋予新的权柄，所以神的道在人的心中就做一个深入的鉴察还有定罪的工作， 就像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提到的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所以因着神的临在还有神的话语所造成的影响，会使基督徒对罪比以往更加敏感，而且良心变得柔软，也产生极深的谦卑，要谦卑的领受神的道。所以一个被复兴的基督徒，他会对神的话语有反应的，而且呢，借着基督的十字架，这个得饶恕的福音也会比以往更被人喜爱，因为神做工，人们清楚看见自己灵魂的需要。第三，在复兴期间，人会做见证，所以为主多结果子。那些被复兴的基督徒，他们活在神的同在当中，他们会常常参加聚会，他们喜欢赞美神、敬拜神、祷告神，而且会积极不倦地做见证、服侍主。他们里面会充满了爱心、慷慨、信心、同心、喜乐、有确据，里面有勇气、有诚实、温柔、忍耐、信实等等耶稣基督的美德。所以如果你经常活在复兴当中，第一，你会体会到神的同在；第二，你对神的话语会有反应；第三，你会多做见证，有机会就为主做见证，为主结果子。有一次，甘邓肯在某一个村庄服事，他遇见很困难的情况，因为有一个教派的信徒很激烈的反对他，声称他教导的不是真理，其实他只是在传讲有一位救主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他们就在那里反对他，而且反对派相当成功，那个反对的声浪很大。结果呢，他开始在那里带聚的时候，社区当中只有七个人来参加聚会，所以某一次聚会结束之后，这七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执事，他就跟甘邓肯讲，他说：“甘先生，如果不禁食祷告，那么情况就会这样继续下去，不会好转。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想要在某一个农舍聚集，我们要彻夜祷告。”甘邓肯就觉得他也应该去，他就发现那天晚上有30个人聚在那儿祷告，可是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的过去，没有什么进展。大约在凌晨1点左右，甘邓肯就有感动，他就跟一个聚会的年轻人说：“我觉得神要你开口祷告。”所以这个可爱的弟兄就站起来祷告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你曾做了应许，你是不是要成全？我相信你是守约的神，你是不是要信守你所定的约？你曾经说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渴之地。我不知道其他人在你面前的情形怎样，但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心，我知道我自己的情形如何。神啊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是一个干渴的人，我渴望坐在你右边的那一位彰显。”他说：“主啊，在我坐下之前，我要向你陈明，你在地上的荣耀正面临危机。”他说在他坐下之前，他接着这样祷告：“主啊，在我坐下之前，我要向你陈明，你在地上的荣耀正面临危机。”你知道啊，他祷告完之后，房子整个开始摇动，那个餐具的碟子发出嘎嘎声。所以呢，甘邓肯旁边坐着一个长老，他说：“甘先生，那准是地震。”甘先生说：“是啊。”所以甘邓肯觉得好像这个年轻人他敢站在神的应许上，大胆的向神支取从宝座而来的应许。所以甘邓肯知道神垂听了他的祷告，他就赶快做了一个祝谢的祷告，然后就赶快走到屋子外面去，因为有地震啊，房子倒塌怎么办，农舍倒塌怎么办，赶快走到屋子里面，大家也都赶快走到屋子外面去了。然后他才发现整个社区因为感受到神的同在而再次苏醒过来， 很多人就带着椅子跟凳子来说，教会里面是不是还有空间容得下我们？因为是带着椅子，万一教会没有座位，他自己带了椅子来嘛，对不对？只要能够教会挤得进去，有位置，他就有一个空间，他就可以坐在那里。所以神就是要把圣灵浇灌那些渴慕的人，就是把荣耀充满那些饥渴的心灵，让神的荣耀借着这些渴慕的人可以彰显出来。主耶稣说，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，对不对？而老约翰补充说，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所以那些真正饥渴的人，他们一直愿意倒空自己，想要在里面为神的灵预备更大的容量，因为神荣耀的灵是浇灌那些真有渴慕的人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饱足。所以我们可以向神，本着神的应许向神呼求，求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，照他所应许的成就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完全的饱足。所以你看那个海布里地的居民，他们就是以渴慕的心恒切的祷告，耐心的等候，迫切的呼求神荣耀显降。神时候一来到的时候，果然荣耀就显降，神就做大功，不止在教会里面，也在教会以外的人身上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同在是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，你身上必须有耶稣基督的同在，你不能够有一个时刻失去耶稣基督的同在。当你失去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找出原因来，然后再把耶稣的同在找回来。所以我们实在要祷告主啊，真的让你的荣耀更多显降，远超过以往。但愿主的荣耀改变我们，使我们不再一样。但愿主真实的破碎我们的心，柔软我们的心，也制服我们的心，好叫我们这个人是真正的降服，可以每时每刻住在神荣耀的同在中。而且每一次去我们好好的赞美敬拜神，同心合意的赞美敬拜神，神的荣耀就是会显降在我们中间，因为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他的居所，为他的宝座。那么神所彰显的荣耀同在是至高无上的，因为神的荣耀一显降，就驱逐一切的黑暗。而且耶稣在神的荣耀显降的时候，他就被举起来，吸引万人来归向他自己。所以主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荣耀的意象。你看使徒保罗被这个意象打倒在地，老约翰一看见意象，看见荣耀的主显现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像死了一般。所以只有死人能够看见神的面，那个意思是你必须亲自走过这个死亡的门。我的意思是你要彻底的向你的老自己死掉，神的荣耀就在死亡的门的另一边等着你。只有愿意向己死的破碎器皿，才能够承受天上的荣耀。曾经有个年轻人，他第一次当那个海岸巡逻队员，然后呢，他刚好受命要参加一项亡命的拯救任务。因为大风暴已经开始了，有一艘船在风暴当中发讯号求救，所以众人呢就合力开始放下救生艇，准备呢要前往救援。可这个年轻人看见狂风巨浪，哎呀，他很害怕，他就向队长高声呼叫说，长官，我们也许没命回来了。队长回答说，我们不需要回来，但我们必须出发。我们不需要回来，视死如归，甘愿失上自我的人才能得荣耀。缅甸的宣教士叶德逊，当他跟他太太求婚的时候，他说，执子之手，让我们同赴亚洲丛林，为基督的缘故，我俩视死如归。这种人你要不要加他视死如归？113年 他们就抵达缅甸首府仰光，立刻开始学习当地的语言跟文化。六年以后，叶德逊才有办法用当地的语言讲第一篇道，所以隔年才有了第一个信徒。他花了20年的时间把整本圣经翻译成缅甸文，他也写了很多小册子、教义问答、文法书，还有至今仍然被广为使用的英缅字典。你知道他所遇见的苦难真的是笔墨难以形容。他第一个太太死了，视死如归嘛，所以第一个太太就死了。他又娶了第二个太太，第二个太太又死了。他有六个小孩，全都死了。所以全家经常为疾病所苦。那个英国跟缅甸战争期间，他也被怀疑是英国间谍，所以有2年他需要忍受锁链，还有湿热的气候、恶劣的环境，他被下在监牢里头。他在缅甸宣教37年，中间只回过美国的家一次。可是就是因为他视死如归，他愿意像一粒种子一样埋在地里死了，他也埋在缅甸，结出无数的果子来。所以1850年他去世的时候，留下超过7000位受洗的缅甸人跟克伦人，分布于63间教会。使徒保罗也提到，死在他身上发动，生就会在别人身上发动，对不对？他大胆的宣称，透过他自己的死，别人可以得生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甘心每一天向自己死掉。那个意思是，你要向你的想法死掉，向你天然人的感情感觉死掉，向你自我的选择愿望倾向死掉。你愿意完全的顺服主，凡事谨守，遵守主的命令，而且呢，饥渴地要耶稣，为主而癫狂，竭力追求主自己，做一个有意向的人。我们来唱颂赞诗选335。颂赞诗选。